好，现在是我们思想经文的时间。我们的思想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18到24节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呢，请您翻到旧约744页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6章18节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宫的路德和示巴、亚完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阔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他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，或坐车，坐轿，骑骡子，骑独峰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2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立位人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他们的后裔和他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宿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愿耶和华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
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主你感恩，主啊，因为有你自己至圣的真道记录在你宝贵的话语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每一次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有圣灵来光照，来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来参透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自己圣灵的大能，这个时候也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周刊后面有这个讲到的大纲，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可以看那一边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那这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三方面，因为我们说这位父他有最深切的怜悯呢，那最深切的怜悯，他那种爱慕的心肠向我们发动哦，所以即使我们觉得是无可挽回的一个处境，这个天父能够挽回我们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是那么的重要。第二方面呢，这位父他有最奇妙的作为。先知以赛亚想到过去耶和华裂天而降，降在这个西乃山，降在这个加密山上的那种作为的时候呢，他就呼求神再次的工作，做我们人所谓逆想不到的事情啊。那今天教会的复兴在于神自己借着我们的祷告，求神自己的作为借着他的灵复兴教会，这是我们的祷告吗？第三个方面，这位父有最长久恒久的心思啊，因为以赛亚说这个神不只造我们，他看我们为宝贵啊，他是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，他付上极大的代价，因此神顾惜我们，神爱顾我们。所以我们无论怎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。那当我们想到一幅图画，或者我们说想到我们搬家，弟兄姐妹可能有些有这个搬家的这个情况，当然如果你是住在宿舍里面，你从一个宿舍搬到一个宿舍，那么就没有什么好向往的了，就尽快解决它就好了。那不过如果假设你是从一个宿舍 搬到一个你买的家啊，你费了很多心思，很多的储蓄，经过五年十年，终于有自己的一个住家，你买下来了。那我想你的心情不一样。那甚至这个过程呢，虽然很多烦恼，很多这些琐事啊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收拾，你还是整个心态是怎么样呢？向往的，对吧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是你梦寐以求的一个家，甚至现在不知道国内的情况，至少在本地呢，这些室内装修商啊，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？这种手法啦，来吸引我们先给你弄个 3D 的那种构图啊，跟你讲这个装修好的家会多么美啊，然后让你选什么大理石砖啊，这个厨壁的木是怎样的木啊，哇，这些让你这个充斥你的想象力啊，让你虽然还没有进到那个家，就仿佛已经到那个地方了。想象你自己坐在那个沙发上啊，想象你这看着你的那个大理石板，这个地板，哦，很多的这种感觉跟感受。所以搬家就变成了一个什么，你向往的一个体验啊。虽然你还没有搬进去，你现在还在收拾啊，可是突然间这个繁琐的这些事物呢，变成了一个甜蜜的一个过程。那先知以赛亚他就是在这本书以赛亚书结束的时候呢，神自己通过他来告诉他的百姓啊，那这个前景末世的这个美景，就好像那个装修好的那个家的构图，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向往。记得吗？这些以色列人活在犹大人活在怎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？神已经多次告诉他们接下来的灾难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他们会亡国，因为被逆神，他们会被掳，他们会被掳到很远的地方，他们会一无所有。可是神说，我会把你们召回，对吗？这个父亲不会忘记你。神甚至把他们将来往前头看这个末世的这个美景啊，呈现给他们。好像纯光弟兄刚才提到，其实我们没办法从65章看起了，那个什么狮子跟牛一起吃草，那个是在65章了。那可是就一直来到66章呢，这里的一个将来的这种美丽的图画呢，为这些看到眼前有空前的那种灾难的这些痛苦的这些百姓来说，给他们一个理想，一个梦想，来去做一个向往啊，荣耀的一个图画。那这段经文一直其实虽然只读了几节，强调的是将来在那个末世，在神的城里面那个荣耀的图画。那这个图画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图画有三方面的荣耀，让我们不只是神的百姓在过去，也让我们今天活在各样琐事杂事，各样烦人的事情，各样的压力之下，神的百姓，我们每一个人得到鼓励。三方面的荣耀。那第一方面呢，他告诉我们万国的信徒看见神的荣耀。万国的信徒看见神的荣耀。从十八节那边，其实我们如果看往前面几节看呢，那这边告诉我们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呢。这边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呢，是那种罪恶充斥，是那种虚假的信仰，假先知假信徒的那种行为，那种意念充斥的一个时代。这是末世，这是黑暗的一个时代。可是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困难呢，这些罪恶的这个时代呢，不但不会拦阻神的计划，而且是神会通过这些罪恶的事情呢，来突出他的大能，成就他的计划。怎么说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用这种罪恶的这种背景做一个背景来突出神的拯救呢？我在一个婚礼上有提过的，在你去看那些展览，钻石的展览啊，那些最美丽的这些钻石都是放在最黑深色的嘛，黑色的布上面做一个背景，突出它的那种灿烂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也是这样子，在圣经里面神多次神经常 甚至说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罪恶的这个背景呢，显明他拯救的大能。最典型的就是犹大出卖主耶稣了，那这个罪恶，这个叛徒，这个为了几十块银子把主人出卖的这个人呢，不但没有拦阻神的计划，而且是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啊。所以在新约是这样，在旧约也同样的啊。这里先知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拯救就是这样，万民万族在这种黑暗，这种背弃神的情况里面呢，他们被召出来。他们从哪里被召出来呢？所以接下来19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了，从过去先知以赛亚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各个角落，从他斯就是西班牙，从普勒路德就是非洲，从土巴就是在欧洲的东部，从亚丸就是希腊土耳其啊，世界各个角落了，神把他的选民招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，从西从南从北，甚至从辽远的海岛啊。这个辽远的海岛是哪里呢？其实先知自己都不知道，他的意思就是哎呀，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啊，都会有人来敬拜神，不只是我们所知道的，连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都会有人来敬拜神。那这些人不只是来哦，这些人他们怎么来敬拜神呢？这些人带什么东西来敬拜神呢？你想象哦，应该是带什么金子啊，带什么香料啊，最珍贵的礼物来敬拜神、哦、是啊，是最珍贵的礼物，不是，不过不是香料，二十节说是你的弟兄啊。这些被掳的人记得吗？神的百姓被掳到世界各个角落去，这些以色列人凄惨失去一切，可是在末世的美景，先知看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外邦人从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来，他们也把神这些犹太人一起带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把这些肉身的犹太人跟属灵的犹太人一同的来到神的殿，成为神的百姓来朝见神。而且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？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来呢？当然这边有提到这种交通工具啊，骑马坐车坐轿子，骑独风驼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用我们现代人的话了，就好像说你答应了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啦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就跟他说哎呀，你的婚礼啊我一定来的，我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骑脚车我都会来参加你的婚礼的，我没有任何的问题会拦阻我来参加你的婚礼。那这里就是这样，对着外邦人，虽然从世界各个角落，虽然从最辽远的海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，他们还是会来，因为神改变了他们的心智，他们愿意来寻求这位真神，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，而且他们被洁净了。这些人不止迫切，他们被洁净，甚至21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不但好像过去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把供物奉到神的殿，神还从他们当中挑选人出来做祭司和利未人。哦，如果你是以赛亚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，读你会很生气的、哦、记得我们成人主日学现在在查那个民数记嘛，对吗？神的百姓哇，在这个会幕是祭司，然后周围是这些利未人，神选召出来的、甚至在外面是十二个支派其他的百姓，所以神独特选出来的人，在末世神从外邦人当中选祭司和利未人来服侍他，跟旧约这些祭司利未人没有两样。我们今天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，因为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，对吗？我们每个人不分国籍不分背景，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犹太人在这边吗？没有，我们却来到神的家，我们却能够好像祭司利未人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，所以我们不觉得很稀奇。不过你想象当时的读者吗？他们的那种震撼， 我怎么搞的呢？外邦人可以来服侍神啊，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神啊。不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这就是先知要告诉我们的，这个万国的信徒啊，他们要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图画被拣选从各个地方来服侍神。当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各样的这些繁琐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梦想啊，来推动我们。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权改革家，这个马丁路德金，不是那个宗教改革那个马丁路德啊，是那个为黑人取得这个很大权力的这个马丁路德金啊。那他自己就是面对很大很大的这个拦阻啦，从他的演讲最出名的一篇的演讲啊，为黑人美国黑人争取权力的这个演讲里面呢，我有一个梦，我有个梦，他的梦很多啦，他描述这个梦啊，是伟大的一位演讲家。不过其中一个梦让我们看见他面对的那种困难，也让我们看见他的同时看见他的理想。他说，我有一个梦，就是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会活在一个不以肤色来衡量人的一个国家，而是以品格来衡量人的一个国家。所以你就知道那当时的问题啦，他的四个孩子在这个国家里面是不是会被以肤色来衡量呢？还是以他们的品格？那当然这个梦推动他呢，也推动其他参与这个民运这个民权改革的这些人。不过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遇见挫折哦，可能有一些在家里我们看孩子的时候，你每一天有挫折，看到这个孩子或者叛逆或者不听话或者不开窍什么了哦，你就很多很多的挫折感啊。或者我们在工作上，那你就常常遇到一些每一天那种不顺利不明朗的情况，或者被人排挤的这种压力的时候啊，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灰心的。这个时候你需要看回那个蓝图啊，神给我们身为基督徒有的那个美好的盼望，万国的信徒都要来看见神的荣耀，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挫折当中啊，不会泄气，因为你知道将来有一个梦想，那神会吸引不止我们自己蒙恩，也让周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个是当你不顺利，你说哎呀是啦，不顺利要梦想，那么我顺利的时候呢，坦白说，当你顺利的时候，你更需要神告诉我们的这个意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更多的梦，我们做别的梦，我们做白日梦，我们开始梦见将来我们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豪宅啊，我们有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，还是更多的这些理想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我们将来的去处。万国的信徒来到神的家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来敬拜神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梦想。很难想象的，当有那么的一天，这些万国万族啊，这边说其实万族的意思应该是讲万蛇，各种舌头啊，各种语言的人一同来到神的家来敬拜神，这个怎么样一种情况呢？哇，很乱的，说方言啊，这个是怎么一种情况？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啊，那个教希伯来文的教授跟那个教希腊文的教授就有点冲突了，他们当然是开玩笑的啦，讲希伯来文的那个教授就说，在天堂我们敬拜神一定是用希伯来话的，那个教希腊文的教授当然不是，希伯来文是那种野蛮人讲的话，在天堂是讲希腊文的文明的这种语言嘛，他们是开玩笑啦。不过那个关键是无论什么语言，万国万蛇不同的人呢，不怎么华人黑人白人马来人还是什么人的民族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有这种梦想啊。有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不知道我们每天做什么梦，不过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目标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无论你顺利或者你不顺利的时候， 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万国的信徒要看见神的荣耀。第二个方面，逃脱的使者要传扬神的荣耀，逃脱的使者要传扬神的荣耀。那这些人，万国万族的人，他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呢？谁带他们来？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是这些逃脱的人呢。逃脱什么呢？他们从哪里逃脱呢？为什么会有逃脱的人呢？那其实逃脱是从这个审判当中逃脱，这些是生还者。在美国有一个这所谓的写真游戏的电视剧，叫做生还者系列。这个生还者系列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就是他们有这种写真的这种好像综艺节目这样子的，不过是把一群年轻男女呢丢在一个小岛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一个小岛上要他们挣扎求存啊。那这个电视剧导播就在那边拍了，他们勾心斗角啊，他们你欺我诈啊，他们有时候两个人合作来欺负一个人啊。当这个一个小时完了，拍完之后呢，就大家站在一个好像台前啊，那个主播呢就宣布这一期谁被淘汰，剩下的人呢就哇如释重负，因为下个星期他们可以再玩嘛，给第二轮第三轮，直到最后剩下一个唯一的生还者，他就是冠军了，他就赢了。这个写真系列一轮又一轮的这样子，那以赛亚先知看见的就是在这个末世有一些生还者，这些生还者他们逃离那个审判了，他们没有被淘汰，而他们进入神应许的那个福气当中。不过他们不只是侥幸生还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变成了传扬者。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些人他们不只是感恩，他们也宣扬，把其他的人带到神面前了。在万国万族当中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我们又知道这个意思了。原来这边讲的是那个宣教，这些人蒙神的恩典，这些人不甘只是感恩，这些人被神呼召，他们在万国万民当中来告诉神，告诉人神拯救人的心意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。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代的那种邪恶的那种不义，对吗？我们看到新闻最近比较多了，拿着刀啊还是什么的砍人啊，三四十个人就要砍死啊，或者是跑到这个赌场里去引爆炸弹啊，就这样死了几十个人啊。这些不义罪恶的世代，这些只是我们看得到的，当然还有我们自己每天生活都经历的这些罪恶。那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带来的审判了，这个是神的恩典了，我们如释重负，哇，没有被淘汰。可是你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只是觉得很侥幸感恩，而且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做宣扬者传扬者。教会是这样被建立的，对吗？本地的教会，国内的教会，是一些蒙恩的人得到神的福音光照，结果他们自己被感动被呼召，他们在那个地方服侍神，付上代价，他们来宣扬福音。那甚至今天也继续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个恩典，我们做这个蒙恩的人，那我们有被感动吗？阿摩斯先知说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，主耶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？那我们体会过神的福音的大能，那么求神感动我们的心。那当然为主做见证的意思啊，传福音的意思不是说每天往教会跑，不是， 而是我们的整个生命。好像彼得说，宣扬我们来见证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啊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。你在你的职场上啊，每天我们的行为所说所做所为啊，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让周围的人，让我们的家人同事来认识神呢？我们要每一天的来反省检讨啊。不过先开始有那个狮子吼叫那个心智啊，要有胆量哦，要有胆量来为主做见证。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为主做见证，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我们。那这是第二个方面，逃脱的使者传扬神的荣耀。不过来到第三个方面呢，从22节开始，这些无论是逃脱的人还是那些万国的信徒，他们来到一起做什么呢？永远的敬拜，来高举神的荣耀。这是第三个方面，永远的敬拜，来高举神的荣耀。那为什么说是永远呢？因为22节这边已经谈到这个新天新地了。因为在这个审判之后，当这些万国万族的人啊，他们来到圣城来敬拜主的时候，这个天地，旧的天地好像衣服被卷起来了，没有了。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呢，有一个新天新地，新的耶路撒冷所降临，神住在我们当中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甚至刚才我们读启示经文啊，他说海也不再有了。为什么讲海不再有了？哦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海代表的是各种各样可怕人无法控制的势力啊，我们就说恐怖主义啊，随时都会出现，哇，这个就是海了啊，或者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罪恶，或者我们想象那种欺压啊，这些都是海了，没办法胜过的势力也没有了，新天新地取代了，甚至死亡也没有了，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击败了，甚至那里没有哭泣和哀嚎的声音，悲伤眼泪也过去了，都成为过去，只有喜乐和平安。那你在本地的地方，你说看到他们举行葬礼啊，搭那个棚对吗？那搭那个棚，当然有弟兄姐妹，我看过去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参加过这个追思礼拜啦，你知道那个情况，那个棺木在那边，有这个棚，帆布的棚搭起来。那不过其实对我来说，自己的感触有一两次，特别我住在那个景茂那个地方是比较多年长者住的地方啊，所以就丧事就稍微多一点。那在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活动厅嘛，社区活动厅啊，常常拿来举办丧礼啦。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信仰举办丧礼呢，两天三天最多五天呢，过去之后呢，出殡了哇，就特别别的宗教啊，就很多鼓声啊，这些响声啊，就出殡啊，这个就风光大葬啊，什么都好了。然后呢啊，那个帐篷在那个地方停留在那边，两三个小时之内呢就被拆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活动厅就空空荡荡了，就跟没有葬礼之前一模一样。我的那种感触是什么？一切都过去了，就好像圣经所说的，他原处也不认识他。哦，这个人他的欢喜，他的快乐，他的痛苦，他的眼泪，他的记忆都过去了，剩下就是那个空荡荡的那个活动厅了。这个就是人生对吗？人生的写照就是这样啊，都会过去，这个是人的结局啊，我们人都会过去。可是先知告诉我们一个价值，人的价值最终是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22节，我所造的新天新地 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长存呢，在神面前被纪念。这个就是我们身为神的百姓的意义，在神面前被纪念。好像在初殡礼拜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工作忙比较难参加，有追思礼拜有参加，可是最后一天早上的初殡礼拜呢，牧师常常会读这个诗篇，就说到耶华看圣民的死极其宝贵。为什么宝贵呢？因为是圣民，属于神的百姓，神纪念我们的价值，到最后地面上过去的时候，神纪念我们，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喜乐。无论你是忧伤，无论你是喜乐，都过去的时候在神面前被纪念。这些人被纪念的人，他们做什么呢？22节，在月朔或者安息日的时候呢，他们在神面前下拜。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只有一个星期一次，一个月一次来敬拜了，他的意思是说持续不断的敬拜，没有停止的敬拜。我记得我做少年人的时候，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少年人呢，听到这个经文都有一点挣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想，哇，惨，回到天堂如果没东西做，只是一直在敬拜神，那不是很闷哦？哇，做什么好呢？少年人会这么想。当然呢，这个是一方面可能是少年人的那种思想嘛，他们喜欢玩，喜欢做别的事情。那不过我想，为什么是年轻人呢，小朋友少年人会比较多想有这种想法呢？正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和少年人，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对吗？越来越多的这些担子，越来越多澡堂，更多年长者有病痛，有家中的问题，有眼泪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，对吗？那你就会想到，诶，能够永远跟神在一起，有神的同在，其实是安息，是喜乐，是荣耀。所以就变成年长者呢，他们就会说，哎呀，能够跟神同在，不断的敬拜他，这个是喜乐。再加上啊，当然我们是神所造的嘛，照着按着神的形象，我们为荣耀神，我们敬拜神，永远敬拜他，这个是有价值有意义的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，所以回到神面前敬拜他更是有喜乐的。再加上约翰呢，使徒约翰刚才启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？不只是欢呼有安息，他说到我们得到永远的基业，做神的儿子，做神的儿子。姐妹听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，是不是翻译有问题？应该是做神的儿女吗？为什么大家都做神的儿子呢？因为弟兄姐妹，只有儿子有产业，女儿是没有的，所以姐妹也变成儿子了。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得到基业，得到神的纪念，每个人都得到基业，这才是最大的福气和盼望。所以当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以永远的敬拜来高举神的荣耀，不只是因为那是真正的安息，放下我们的重担，不再有眼泪和痛苦的时候，并且是领受神的应许和福气的时候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向往吗？那你看到这些有时候这些度假那种旅行社的这些宣传海报，不知道你看喜欢看哪一些？我在想象，如果是有一个所谓夏威夷的这个宣传海报，我不知道那个图画里面会放什么，椰子树是吗？一些椰子树，一个很美的一个沙滩啊，然后还是一些这个太平洋啊，这个蓝碧蓝的那种太平洋的这个景色，为了是什么呢？勾起我们的一些幻想啊，我们说哇，到那个地方多么好啊，或者。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这么美的啦， 不过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幻想。那神通过以赛亚先知以这样的一个图画呢，来告诉我们，这是要勾起我们的这个向往啊。因为我们容易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打滚的时候嘛，对吗？我们就忘记了那个天上美丽荣耀的这个图画。怎么荣耀呢？三点。万国的信徒会看见神的荣耀，这是我们的梦想呢。万国万蛇聚集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逃脱的使者宣扬神的荣耀。那你我不只是生还者，我们是宣扬者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。因为教会，历代的教会是这样子被建立，那么我们的责任也是这样。第三，永远的敬拜高举神的荣耀。地面的短暂提醒我们，被神纪念才是有长久价值。可是这卷书有点大煞风景，因为你看最后一节，他不是讲到这个荣耀的图画，最后一节讲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么美丽的荣耀图画被毁了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讲这样的一句话，其实不止以赛亚，刚才启示录也是一样。刚才启示录描绘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怎么结束呢？也是讲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，那些胆怯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，他们会被烧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。那些不洁净的人总不得进入神的圣城里去，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，那些人才可以进到神的圣城里去。哎呀，讲地狱啊，这个荣耀的图画以地狱来结束。我们今天讲，我不知道你跟朋友传福音已经很难了是吗？你还跟他讲其实还有一个地狱呢，我们好像又为了讲地狱而道歉啊。不过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有这个审判，要有永远的地狱的这个痛苦呢？达尔文据说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我很难相信任何人会希望基督教的真理是真实的，因为如果圣经的话真的是照着他字义上所说的，那些不相信的人，这包括我的父亲、我的兄弟，还有几乎我所有的好朋友，都会永远的沉沦。这个是一个最可恶、最可鄙的一个教导。这是达尔文说的。那如果神是慈爱的，为什么要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审判呢？这是爱吗？那有一个克罗地亚的一个学者，一个神学家了，他很熟悉，在以前这个一段时间，可能我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提过的，在二十多年前，在这个东欧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人的这个内战，这个南斯拉夫的内战，这个是种族屠杀，死了好几十万人的这种内战。那这位神学家呢，他很熟悉那边的情况啊。那他就很坚持真理必须有审判，不然这个爱是没有意义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就说，你想象在一个战乱动荡不安的地方来传讲福音啊，在你的这些听众当中呢，有一些刚刚他的整个村子被拆毁、被烧掉啊，想象他们当中有女儿、有姐妹被侮辱了，想象他们当中有父亲、有兄弟舌头被割断了，然后你告诉这些人呢，我们不应该反抗，因为神的爱是没有审判的。 想象你去告诉这些人这样的一个道理，然后他就说了，那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呢，只有在安逸无虑的一个郊区里面呢才会提到的。这样的一个教义呢，在这些动荡不安的国家里面呢会自然的死亡了，不能够生存了。再加上其实讲地狱的 这回事、啊、连耶稣自己也讲过了。耶稣说在地狱里面呢，这个虫是不死的，这个火是不灭的。难道是因为耶稣自己心胸狭窄，很痛恨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吗？说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咒诅他们下地狱。不是，那耶稣自己以最迫切的一个心态，不回避，来告诉我们，是不要我们来下地狱，是要我们逃脱地狱的审判，进入神的福气当中啊。而其实有一个喜剧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喜剧演员呢、啊，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其实你们这些基督徒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地狱是真的，却不告诉人，这是最深的仇恨。如果知道有地狱，你们真的相信有地狱，你们却不告诉人，这是最深的仇恨。”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原来讲地狱以这样的一个教导来结束新天新地呢，也是神的爱。神告诉我们趁着还有机会回到神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确定没有落入那将来永远的审判，而是进入将来永恒的荣耀，有神同在直到永远。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确据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将来的盼望。当我们为这各样的事情我们泄气，我们灰心，我们焦虑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抬头仰望天上的福分，也体会你的心意在地面上这短暂的日子里面，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就恩待我们，也让我们每个人体会你的心意，体会你的爱，借着耶稣基督不但自己来宣告审判，也宣告得救的方法，并且摆上付上最大的赎价，主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清楚抓住你的应许，趁着还有时间回到你面前，求你感化我们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